弟兄姐妹平安。不晓得为什么我每次讲道的时候都是人比较少的时候，可能是怕我怯场哈。我记得上一次是Presenton 的人去滑雪，所以也是少掉一半的人。再前一次是Thanksgiving 回来的一个礼拜，所以人也不多。所以感谢神，感谢神。那我想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我觉得我个人在心中一直有这个负担哈，因为我们就像刚才Madeline 讲的，我们教会来到这边的一个使命，我们的意向就是借着神的道，在山谷地区建立基督教的华人家庭，并且薪火传承耶稣的爱与教训。那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头，从两个礼拜前 Larry 弟兄讲到夫妻的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接着 Balix 弟兄也讲到爱的真爱的面面观，也同样讲到家庭里头夫妻的关系。那我想我们夫妻结合了以后，就像我们刚才所念的一个经文哈，在创世纪里头，神当创造亚当夏娃以后，在第六日以后，他说到上帝就赐福给他们，这是神在创世纪里头第二次讲到这个赐福的事情。第一次是在第五日的时候，当他创造各样的活物生命以后，他讲到要赐福给他们。在第六日的时候，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他也讲到要赐福给他们，要生养众生，遍满全面，遍满地面。那我想生养众多，我们今天好像不太敢哈。那我自己想想看啊，我的祖父就是我爸爸那边的我的祖父母，他们家里总共有七个孩子。那我妈妈那边的话有十个孩子。OK, 有十个孩子。那美银的话，他们家里有七个孩子。六个女儿，一个儿子，你可想而知哈，最后一个就是儿子。那我们家里有四个孩子。OK, 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那我想我们这个是一代不如一代哈，也不是这个样子哈。我觉得现代人，我们觉得虽然看圣经的教导，神其实赐给我们儿女是一个福气，但是我们现代的人越来越不敢接受这样的福气哈。我记得美银的父亲曾经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生小孩子是最不划算的一个投资哈。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讲，今天在美国的话，生一个小孩子从小培养到大要花多少钱？看人哈，这是看人的哈。你可以花从几十万到上百万都可以哈。真的是，那你求的他的回馈是什么？ Zero。我们真的是如果从纯粹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哈，真的是不容易。那我觉得，但是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要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就像 Madeline 刚才所带领的这首诗歌一样，快乐家庭。我记得刚才看那个歌词里头，每一段里头都少不了什么。少不了神，少不了天父，少不了主耶稣基督。当把主耶稣基督神跟天父拿走的时候，这个快乐家庭到底多快乐，我们就是打一个 question mark。那我想今天我们来讲讲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带领，今天要带领孩子这么辛苦。过去的人一生就生十个，生五个六个都没问题。今天我们只有两个家庭哈，这一个是玉梅，他们生了三个，还有谁 ？Anna 他们家啊，他们三个孩子，那还有好几个，有没有四个了？有人快四个了，听说有人快四个了。 为什么今天我们养儿育女是这么辛苦的事情呢？到底是什么事情改变呢？那我想这个整个建立家庭总共有几个因素在里头。小孩子到底有没有变？小孩子几千年来或几万年来，我不晓得你要怎么定义哈。几千年来小孩子有没有变？有些人说小孩子像一张白纸一样哈，我们画什么画在上面它就变什么样子哈，它是反映这个周围的环境。但是在圣经里的教导的话，小孩子是什么？在诗篇里头大卫说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我们生出来的每一个都是什么？小罪人。小罪人真的是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OK， 他所要的东西都是想到我我我。我们做父母亲的就要教导他，他才有办法学习怎么样体谅别人的需要，才有办法学习怎么样尊敬别人。那我想这一点，从这一点来讲，圣经里面已经教导我们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包括我们的小孩子，从生下来其实人就有一个罪性在里头。若是我们不好好的教导的话，这些小罪人将来有一天会变大罪。 OK， 那到底有什么东西改变了，让我们今天的父母亲带领孩子这么辛苦呢？那我自己思想了有四点， OK， 有四点。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跟文化已经改变了。今天在美国的社会，你到学校里头，父母亲没办法得到更合的教导从老师，因为老师是不准教这些道德、公民与道德啊。我们以前也在学校里有学公民与道德，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头，老师是不准许教这些东西，他们只能准许教课。那没有人教，在学校里没有人教，那我们的孩子是从哪里学呢？是我们的电视、我们的 internet， 这些东西都已经进到我们的家里头。在过去的话，我不晓得你长大的环境里面有没有电视。OK， 也许有些人年轻一点的话哈，有电视哈，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们过去在社会对我们的影响远比今天的孩子少很多。今天不只是从外界来的一些影响，更糟糕的是什么？这些影响很多的是不好的，对于基督教化的家庭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损伤力。不管是同性恋的教导，或者是对与错的教导都很含糊哈，让我们的小孩子今天没有一个可遵循的一个标准。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家庭结构其实从过去几千年来已经开始有很大的转变。过去的话，我有叔叔、伯伯、阿姨 ，OK， 然后常常这个大家庭都聚集在一起 ，OK。今天的小孩子呢，一个 ，OK， 顶多两个。到了下一个 generation 的时候，叔叔、伯伯、阿姨是什么？他们已经不知道了。其实他们是很 lonely 哈。其实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表兄弟姐妹的话在一起玩，其实很好的事情哈。那这些都是让我们今天的小孩子变成一个很自我为中心，因为没有一些大家庭的约束哈。那以前的话，在大家庭里面长大，从你的祖父母或者说你的伯父、你的阿姨、婶婶都会管教你，他们有责任，因为这是我们家庭的一成员。今天的话，每一个家里都是一个很独立的单元，如果父母亲不好好管的话，自己关在家里也没有人管，就是一个小霸王。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结构也造成我们今天管理小孩子很辛苦。为什么？你是在自己来带领这些小孩子，而不是靠一个家庭的一个维系的力量。第三个让我们今天父母亲带领孩子非常辛苦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今天我们 作为父母亲的，我觉得已经我们的个人所要求的跟我们过去上一代的父母亲不一样。过去上一代的父母亲，也许我们赚钱，我们就是养家，我们就是照养孩子。我们的祖父母，我记得我的祖母一辈子就是带孩子，把我的父母亲养大了以后，等到我们生出来了以后，他又来带孙子。OK， 他们的很专心，就是很来带孩子。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就有一些 personal 的 goal 哈，我们自己都有自己想说啊，我这一辈子还要做什么做的。我们不是专心只是带孩子，我的下了班以后，我还有我自己要上 internet 研究东西，我喜欢爬山，我喜欢照相，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当我们这些跟我们上一代的来比较的时候，我们所花的心思跟意念的话，不像我们上一代一样很单纯。 OK， 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也许你的父母亲也不太一样，你也许今天坐在底下的弟兄姐妹也许不同意跟我的讲话哈，也许你们真的是全心全意在带领小孩子。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更重要更大的因素，就是今天我们带领养育我们的孩子常常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而不是靠神的智慧。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我们今天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儿童心理专家，靠的是一些书籍。那我自己前一阵子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叫做圣经的教养智慧，这一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我多年来我很少看到一本教养孩子的书籍有这么好，因为它是根据圣经。即使很多我们基督教的书，教养孩子的书，其实不见得完全 follow 圣经。这本书它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过去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孩子，直到有一天他觉得真的是圣经才是一个从神的角度来教养孩子。所以有机会的话，我建议鼓励弟兄姐妹去买这本书来看一看哈。那这本书很有意思，它在2007年出书的时候，它到 Amazon.com 去 search 一下，说到底今天的父母亲多么关心他的孩子，有多少书籍这有关那个教养 parenting。 那当时总共有48000本， OK， 48000本。那我昨天晚上又去再摄取一次，有没有人要猜猜看现在有多少本书啊？40万，哇OK， 昨天我摄取的是61833本。 OK， 其实今天的父母亲说我们不太关心孩子，其实也是错的哈。我们其实更花心思，更想要来好好的照养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也许只有一个、两个、三个，但是其实我们很愿意来花心来照养我们的小孩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不得要领，要么就是我们又过了头，特别的照顾孩子，照顾的过头，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自己 burn out， 我们自己受不了，让我们自己反而不知道如何来照养小孩子。那这本书上曾经提到有一种父母亲叫 helicopter 父母亲，有没有听过这个字眼？今天的父母亲照顾孩子无微不至，到一个地步的话，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找事情， OK， 还要帮孩子们去怎么样写 resume，OK， 然后 interview 的时候还要带他到那个 interview 的公司去，就像我们去那个上大学一样去 interview。 然后如果老板没有雇佣这个孩子的话，那个他还会去跟那个老板理论说你为什么没办法采用我的孩子。那因应这种需要，其实现在还有一种这个 recruiter 啊，就是这个真人公司啊，专门有这种课程 OK， 教导小孩子怎么样 interview。 很多 父母亲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去上课，就像我们现在送到的 SAT 的补习班一样，我们的父母亲现在更进一步。 OK，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这样训练出来的孩子到底他能够自己生存吗？我们真的是要想想看，有时候我们没办法生养众生，没办法得到这个福气，也许是因为我们做的太多了，我们反而不能得到这个福气。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想想看，就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想要来养育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聊天，包括我自己，我们就说，诶，你的孩子将来要做什么？ OK，哦，他学理工的，他数学很好，他电脑很好，哦，他文学很好。我觉得我们都谈论这个小孩子的才艺才能方面，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教养小孩子的方法或者我们所重视的部分都变成这个部分了，而忽略了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强调，圣经里面没有强调你要学钢琴，或者是学掉强调你要学数学，学 A plus 什么东西，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是一些人格的教导。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重新想想看，我们教导小孩子是要人格教导，而不是他的才艺或才能的教导，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这一方面我自己思想了有几个点，有五个点想要跟弟兄姐妹的分享。第一个是要敬畏， OK， 要敬畏。当然我们在圣经里头箴言里头一章七节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OK， 今天的小孩子是怎么样？很多是天不怕地不怕， OK， 是不知天高地厚， OK。 那我看到很多时候很多的父母亲自己已经罩不住了哈，所以每次都搬出什么，诶，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我至少这个是我以前也被用过的哈，我不晓得今天我还看到有人用这一招哈。那或者是说搬出谁，老师，你的老师，我要跟你讲你的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有时候也常常用这一招哈。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亲太早就放弃你自己的位置。其实在一个家庭里头应该是什么？父亲是什么？很有权威的。父亲如果讲出一句话来的话，小孩子就要发抖。OK， 至少是我以前的时候，我父亲从很少骂我们，但是知道那个权威在那个地方。知道那个权威在那个地方。今天的父母亲，我觉得不要太早放弃你自己的那个权威哈。心理学家，我觉得近代的心理学家常常就说，我们要跟孩子交朋友，交朋友，交朋友。就我们常常太早就 lower 到那个地步，你自己就那个权威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extreme 哈，就是一个极端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父母亲，就常常因为想到我们过去的父母亲也许都是用一种威严权威来教导孩子，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跟孩子交朋友，但是太早把我们的权威放弃。甚至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一辈子其实父母亲应该都是有那个权威，即使将来你跟他是一个好朋友。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父母亲的身上他们就看到神的形象。如果你是一个做得成功的父母亲的话，你可以把神的形象 OK 介绍给你的孩子，你的公义，你的仁爱，你的慈爱，你的宽恕，孩子们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今天如果孩子能够敬畏父母亲的话，他等他成长的过程，在教会里头成长过程里头，他就同样能够怎么样？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第二个我想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孩子有一个尊重别人的观念。那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那我们 在几十年十几年前开始的，我们叫的 E 时代哈 ，E 时代就是 email electronics E 时代。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 I 时代。我包括我自己哈，都陷入这个 I 时代 ，iPad、iMac、i 什么 i 什么。我觉得现在孩子很多时候因为生一个两个，变成一个自我为中心哈，他只知道尊重自己，而不知道尊重别人。那我们在学校里的教导是什么 ？Self-esteem, right？ 自尊，我们很强调小孩子的自尊，所以小孩子也不能骂，也不能讲重话。那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其实我在教会里曾经有一次，我想稍微提一下阿瓦纳，我们通常是怎么样控制小孩的秩序？数数目 ，1, 2, 3, 4, 5，然后他们就应该要停下来，就那个看老师要讲什么事情。有父母亲跟我们讲说，你们这个太严厉了。他说你们这个喊得太凶了，然后他们小孩子受不了。我不晓得这个老师要怎么做哈。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亲也不教导孩子们怎么样尊重别人。我觉得从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常常教我们，遇到长辈要问好，要跟人家要说谢谢 ，OK， 请。我觉得这些字眼 ，OK， 我觉得在教会里常常看到很多啊孩子们不会讲，其实他们不是不会讲，而是我们没有教他们怎么讲。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被人家教出来。那我知道也有很多父母亲其实都就发很多心在讲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我鼓励弟兄姐妹，这些其实都很重要啊。我自己看到很多孩子们在教会里的长大里面，他们的 behavior 就是他们的行为举止啊，我们从神的教导来讲，这些孩子是真的是还不到神的标准。那很多时候很多父母亲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在想，就是说等他长大了就好了啦，这个是小时候不懂事啦，然后等他也许到了青 teenager， 然后或者是到了大学里头，他就自然会改变，就会学会。那其实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 sometime they have to learn a lesson， 他们要学功课， OK， 这个学习功课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学会这个功课以后，他们就学会怎么样尊重别人，或者学会怎么样跟人家相处。这个时候你自己来想想看，是什么时候来学最好？是越小学越好还是越大学越好？越小学越好啊。有些人到了初中大学学很辛苦，跟人家有很多的争执，跟人家有很多的争吵，然后终于学会长大了， OK。 但是有些人其实在我们周遭里，我们也看到到了我们这种年纪，40岁50岁还学不会。在公司里头我也看过很多人，就是不会跟人家相处，脾气不好， OK， 不会尊重别人，也不会替人家想， OK。 那这种人在老板的眼中里头，第一个就是将来要走的就是这种。你的孩子今天你不教他，也许他要 learn the lesson， 要学习这个功课，当他成人的时候。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尽早来教导孩子们怎么样尊重别人，也能够怎样来 care， 就是关心别人的需要，而不是只是 I 从小教导他如何能够关心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 包括他们找女朋友找对象，如果你不懂得 care 别人的话，你将来是很难找到男朋友女朋友的。那另外一个我是觉得我们要教导的孩子能够知足感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在教会里长大，即使在教会里长大常常会埋怨，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孩子都是从哪里学来？ 其实是从我们大人学来的哈。小孩子也许拿看到这 cookie，我们阿瓦娜晚上的时候会给他 cookie，no，this is bad，OK，、okay, 我说这个 cookie 很好吃啊，OK，I don't like it，OK，、okay, 我觉得当然他们表现很直接，就是跟你讲说他不要或者他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看出来有些孩子很知足，OK，即使他不要的话，他也可以很好的跟你讲说他不要。但是很多孩子就会 complain 说，抱怨说，你应该给我什么？你应该给我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从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一个知足的孩子，将来一辈子是受用。OK，一辈子受用。他在日子过不好的日子的时候，他也能够处卑贱；他在好日子的时候，他也能够处富贵哈。那另外一个我想到我们要教育一个孩子，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教导一个属神的儿女哈，属神的儿女我想带领到我们孩子们到教会里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哈，属灵的大家庭。那在过去2个礼拜里头，我们常常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哈。那个 Larry 弟兄曾经引用两段的经文，一段是在以弗所书，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OK，那这段经文的后面马上接着就是讲到，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OK，同样的，在上次 Larry 弟兄讲到的当中，在哥罗西书里头讲到，先讲到夫妻的事情。OK，接下来他就讲儿女的事情。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顺序哈？圣经里的教导就是说，你夫妻、你父母亲，当你们做得好的时候，接下来你的孩子才能教得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在组里头，真的是不只是教一个会弹钢琴的孩子、会考试的孩子，而是在人格上面是合神喜悦的，是知道怎么样敬畏神，是知道怎么样尊敬他人，是知道怎么样 care 关心他人的孩子。那我想，下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讲到那到底如何来做呢？那这个几乎是需要10堂课或20堂课才能讲得完。我自己心中一直有一个负担哈，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带这堂课，就是主日学的话，如何来教养孩子。但是我今天我想时间的话有限，我只举2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OK。就是说，不是怎么样我们教孩子，而是我们怎么样以身作则。OK，在箴言里头说到，敬畏耶和华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这里说到的是父母亲，你的敬畏耶和华的话，你的儿女也蒙福。OK，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亲，我们可以讲一大篇道，我们可以训他，我们可以讲很多的，定了很多规条，但是身教远超过你讲100句话。那我记得当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送他去学钢琴、学吹喇叭，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哈，他不练习，不练习，很难呐。坐在那边10分钟就已经，他们就已经坐不住了哈。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就想，那我也去学好了。所以，我女儿在学 clarinet 的时候，黑管的时候，还有我儿子在学 trumpet 小喇叭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去学 saxophone 好了。那我，所以我那时候我就 pick up saxophone，到今天我还在学，我今天还在学，虽然吹得不好。那 我们就列一个表哈，就是说有没有人去练习，那我都不用讲哈，我就勾爸爸也有练习的时间 ,OK, 那他们看一看 ,OK, 那爸爸练习我们就去练习也勾。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逼他，可以教他，或者说你可以跟着他一起做哈。那这个是一个方法，那当然我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用我的威严哈，我的权柄来教导他们，但是我想有各样的方法。那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尊重别人 ,OK, 其实我们父母亲平常跟人接待的关系，小孩子在底下看，诶，我的父母亲是很关心别人的，常常为人家祷告。我的父母亲不是只是想到自己的事情，而是常常会想到别人的事情。哎，我的父母亲做事都很负责任，在教会里头出席也都很准时。那小孩子很自自然然的，很多事情他从父母亲的身上就学到这些观念，父母亲就不需要用言语来教训他们。那第二个我想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用神的话语哈。我最后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人知道Joy 就是我的女儿哈，她前半年的时候是在日本留学，那上个月的时候刚好从学校回来，他们的寒假是在三月的时候。那刚好就是那段时间地震就发生了，那地震发生以后我们就在想到底应该不该回去哈。那他就送 email 给那边的孩子同学啊，他们说诶，那边都没有事情，因为他去的学校是在京都，是比较难的地方，所以地震的时候也没有怎么样，然后核污染好像大家也不太 concern 这些事情，所以他就觉得心里讲就说啊，那我回去好了。那我们那时候也是心里想，就是说啊，那就回去上课，继续还有半年的课，就把半年上完。那结果上上礼拜的时候加州的大学就寄来一个通知说所有的交换学生全部从日本撤退回来，他们很注意，就是很 concern 这个核污染的问题，所以他们不愿意冒任何险，所以请所有的父母亲都把孩子弄回来，所有的修学分的也不算了，保险也没有啦，奖学金也都没有了，所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那所以我们就美英就陪他回去。那美英陪他回去以后，第一天的时候Joey 就打电话回来，打 Skype 啊，回来哭哭啼啼跟爸爸讲话，妈妈是那次在日本啊陪他，他就一直哭哭啼啼。为什么呢？他心里当然难过，因为他的同学都还留在那里，他的同学很多是从澳洲去的，从台湾去的，他们不是那种交换学生的 program。 那些孩子就问他说，诶，你为什么要走呢？你为什么要走？这都很好啊。那他就觉得心里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好像弃他们而不顾的感觉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跟他们那些朋友都已经商量好，这个半年之内我们要去哪里玩，要去做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他都已经计划好了。那做父母亲的来讲，我就说我们要怎么来劝我们的孩子呢？在这个情形之下，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 ,OK。那么多人还是留在那个地方，但是我就跟 Joey 讲说，在前半年的时候你曾经跟我们提过，你去到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属灵的光景慢慢降低，为什么呢？因为团契生活没有，教会生活比较少，虽然他去参加日本人的团契，日本人的教会，但是语言上总是有一个隔阂，所以他觉得他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他慢慢的降低了。那我就说，你觉得神要你回来吗？神是不是借着这个机会 要你从日本回来，重新跟你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重新能够连结在一起，让你的属灵生命能够再充电呢？他说是。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父母亲教导他们，我们可以很多的长篇大论，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让神来教导他，这是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哈。那我觉得盼望我们的在教会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他们这一段时间，不管在阿瓦纳或者在我们的 youth 里头，能够学习到这一点，等到他们将来到了大学里的，到了社会里头，他们一生都能够有神的教导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许谈到很多的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家庭，但事实上神把我们摆在这个教会里头啊，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哈，我看看我们的程序单里头，如果你看一看，我们礼拜五晚上有，上礼拜有75个孩子，哇，75个孩子，礼拜天的话也有47个孩子 ，OK， 这是很多很多的孩子哈。那我知道很多的老师，阿瓦纳的老师或者主日学的老师，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你们，真的是你们很多当中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你自己还没有孩子，你们都很愿意看到这是神的大家庭的孩子。今天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里头，我们看到的这一群孩子是我们的大家庭的孩子，而不是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我觉得神把我们摆在这个 Tri Valley 山谷地区，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的话是这一群的孩子，不是单顾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一群的孩子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孩子，他把我们摆在当中，让我们来照顾他，养育他们，带领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最后我提到一个事情，就是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曾经提到，神在创造以后每一天都说This is good. This is good. G-O-O-D. 把神拿掉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就剩下什么 ?Zero. Okay. If you remove God from good, it's equal zero. 你都什么都没有。中文字呢，有没有先想想看是怎么样？好是什么？好是一个女，一个字。上礼拜的话，如果 Balik 是用这个字的话，可以讲说这个是夫妻结合，是神和好的，看为好的事情。那我觉得中国人取这个字很有意思哈，有一个子，有一个女，但是不见得是一定要一男一女哈，一男一女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有子女是一件好的事情，神是赐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在教会里头不仅是单顾我们自己的孩子，也看到神国里的孩子。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心意是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看到神你的心意，也知道当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来带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福气就在当中。求主也帮助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们个人的需要，也看到教会里头有这么多的孩子。真的是，这就是神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来到山谷中的是一个意向，一个使命，就是要薪火传承主耶稣的慈爱与教训。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大家庭里头，我们一起来带领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敬畏神，让他们能够跟随神，让他们可以仰望神，让他们一生都受用无穷。 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